好，我们开始啊。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这一课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祷告，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也求你的灵来感动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都同有圣灵的感动，带领我们在你面前来学习，因为你是唯一的拉比，唯一的老师，能够在这里面来教导我们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这一课呢，我们讲这个诗篇第二篇的内容。那在诗篇的里面呢，如果大家仔细观察，看起来诗篇似乎是独立的，每一篇有独立的内容，但它实际上呢，它的这个排列是有一点的逻辑关系。我讲到圣经的是非常严谨的逻辑，无论是每一篇诗篇的内部，也包括诗篇之间我也特别讲过，在福音书你看起来好像每一个片段的故事和教导，但实际上呢，它有很强的内在逻辑关系，它这样的排列是有意义的。那在这个诗篇的里面同样是这样，诗篇的独立性呢看起来更强，但它的逻辑性呢也是非常有一个上下的联系。我们看诗篇第一篇的时候呢，它主要讲的内容是讲到我们信主的人应当在神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给所有的选民讲的。因为他刚开始讲的时候，这个三个不和一个要是给选民的，对于外邦人来说呢这些和外邦人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三个不也许从良知上他也许会有一点，但那一个要他一定是没有的。那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周围思想，这个外邦人完全没有所以这个一个诗篇第一篇的结构，它所有的内容是对选民讲。那讲了以后呢，立刻到了第二篇，第二篇它所展现的这一个内容是很有趣，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篇呢，它开始讲到神在高天之上掌权。因为在第一篇的里面，它后面的结尾讲到属于神的，那些抵挡神的会灭亡，属于神的你会走真正蒙福的道路。然后呢，到了第二篇，他就开始把人带到了一个非常广大的或者说全面的一个视角，上帝为什么可以这样说、这样教导？因为他是掌管万有的上帝，他是从开始到末了的绝对的掌权者。那这一点是我们基督信仰和所有异教的完全不同的地方。那异教的他们从来不敢讲他们有神秘的力量，他也号称他有什么所谓的能力，但是全然的掌管，这个在异教当中不存在。那也包括这个伊斯兰教，他所说的阿拉呢不是真正的上帝，那他呢也不是我们基督信仰所讲的那个全人的掌管。因为在全人掌管的里面，他的公义、他的救赎在这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内涵。所以在诗篇第二篇呢有大概五个方面我们可以看比如说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讲到地上的事情、人的事情，然后呢第四节到第六节讲到天上的事情、上帝在做什么，然后第七到第九节呢讲到上帝在地上做的事情，十到十一节要讲到地上的人应当怎么样回应，到十二节讲到谁才是真正有福的人。所以在整个诗篇第二篇呢，它是从这个角度，从地上、天上整个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轮廓来讲这个上帝的作为，也讲到人的回应。那这个是我们做基督信仰的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在我们基督信仰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叫做小群，是一小群的人在地上是被世界所谓的恶人、被世界所谓的势力所欺压的这么一群，好像一小群的人。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又是属于那个掌管地上所有的权柄的上帝的人。那这两样在一个结合点，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心理安慰，因为我被欺负，所以呢我要把我依靠的把它扩大化，好叫我的心里得到平衡，不是的。那这是上帝在地上的作为。那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作为以后，我们作为信主的人心里就真正有平安、有信心、有确据这是第二篇给我们带来的内容。那在第二篇的这个里面呢，一到三节 他讲到地上的事情。那地上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地上开始讲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那先讲到什么呢？讲到地上的众人。地上的众人呢，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争闹，他们在谋算虚妄的事情。那这是上帝对地上所有人的统管性的一个描述。地上的众人他们在争闹，他们在一起啊，高声的呼喊啊，好像地上高声呼喊啊，这个好像在过去文革的时候啊，众人在天安门广场那边高喊毛主席万岁，你看到哇不得了啊，这个气势不得了，也包括什么希特勒在这个阅兵的时候，所有的那些军队在那边高声呼喊啊，这个希特勒啊，还希特勒啊，所以看起来众人的声音哇不得了，那这是一个好像摧枯拉朽似的这么一个情况，众人。所以在世人的眼中，众人是他们一个 powerful 的一个展现，是他们能力一个展现，因为我们人多啊，人多力量大啊，把众人聚集在一起啊，这是世界上所有的独裁者，他们都想统治全世界，然后众人和他们一起，他们就要达到他们的目的。那这件事情呢，在圣经里面讲到巴别塔这个事情，那这是众人同心合一的一个极致，一个标志是巴别塔。然后呢，他们呢要造一个通天的塔，要传扬他的名，要和上帝做抵抗。那后面第一节的这个第二部分，谋算虚妄的事。那在众人的这个里面，他们所同心合一高喊要做的事情，他们一起谋算要成就的所谓的大事啊，无所不能的事情，上帝给他们的定义，第一个叫做争闹啊，用我们北方话说，你在那边瞎闹腾，闹腾什么？第二样叫谋算虚妄的事情，你们同心合一想要达到一个目的，在上帝眼中是虚妄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强烈的对比，众人在上帝面前是这么一个状态。那第二样，第二节，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那第二个视角是什么呢？在众人的当中有君王和臣宰。那君王是什么呢？叫做枭雄，是带领众人的啊，叫做伟大的国王。然后臣宰是什么呢？他的谋士，那些有智慧的人。那在这两节的经文，基本上把人类当中那些大家高举的所有的事情都包含在这个里面。那你有众人，你有君王，你有臣宰，你有了所有的你有的能力。那在这个情况下，上帝所描述的是整个世界的状态。那这个世界的状态呢，它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他们要抵挡耶和华啊，并他的受膏者，两个哈，一个抵挡耶和华。那在圣经的角度对世界的描述，当世界的众人集合在一起，他们在谋算，他们在争闹，他们要达到他们的目的，当众人开始推举他们的君王，伟大的国王啊，要达到他们的目标，然后承载所有的智慧人聚在一起，要达到他们目的的时候，他们要抵挡耶和华。这是世界在上帝面前上帝给他们的定位，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他们所做的事情。从人类开始有历史，以巴别塔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然后大洪水以后，一直到今天，整个人类社会就是这个状态。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我们看整个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发展，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无论哪个所谓伟大的国王，那个伟大的帝国在上帝面前不过如此。那他们呢，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那抵挡耶和华是讲到他们不认造物主，他们和造物主是对抗的关系，他们和造物主是完全相反的关系，因为造物主是能力 圣洁、公义和恩典，这是造物主的本性。但是在这样一个众民和国王和臣宰的里面，他们不具备这样的本性，他们和这样的本性是相抵触的。所以圣经讲到，世界是与神为敌的，世界不可能跟神是友好的关系，是为敌的关系。那这是世界的本相。那我们经常讲到这个，很多世人对世界很多的描述啊，描述这个描述那个，那这些呢在圣经的里面把本质把它揭露出来。那就包括很多国家的历史，比如说司马迁写的《史记》啊，他写的中国历史当中所有的事情，这些事情，这个在这两节经文的下面可以说是啥都不是，只是一些小打小闹的一些的描述而已。所以圣经它是从上帝的视角来看整个人类社会，来看所有的民族，来看人类社会做的所有的事情。那他们呢是要干嘛呢？要抵挡神和他的受膏者。那这个抵挡神有两个方面的抵挡，一个是直接的抵挡，一个是间接的抵挡。在巴别塔的时代，他们是直接抵挡神的，那个时候他们都知道有造物主的，到后来人渐渐的不知道神，他们是间接抵挡神，是他们的本性在抵挡神，或者说他们的罪性在抵挡神啊。然后呢，在抵挡神的受膏者，那这一点呢是很有意思的，抵挡神和他的受膏者。那怎么叫做抵挡神的受膏者呢？抵挡神我们知道了啊，神造物主他们不肯顺服神的本性，他们要抵挡，他们要以恶为作为他们的驱动力，要达到他个人的私欲和骄傲的目标。那这是世人，所有的世人都这个状态，任何的国家、任何的国王、任何的时代都在这个经文的描述的当中。那怎么叫抵挡神的受膏者呢？那这个里面就讲到神在地上让人看到的作为，他们也抵挡。那神在地上让人看到的作为，他的受膏者是谁呢？实际上是讲到救主的，讲到救主基督耶稣。到后面第二章的里面专门预言了耶稣基督的哈，那这第二章很重要，这个诗篇第二篇。那他们也抵挡他，那这个抵挡他也包括两个抵挡，一个是直接，一个是间接。那我讲到当上帝造人跟亚当夏娃说，你不可吃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吃的日子必定会死。那他们吃的日子死了没有呢？没有，亚当又活了900多年。我们所有的人生在最终，罪是一定要死的，但是我们都在地上有存活的年日。那为什么允许我们地上存活，允许亚当夏娃在地上存活呢？因为有受膏者，神在人犯罪以后有救赎的恩典。那这一样是从创造开始一直到世界末了一直存在，或者说在创造之先上帝已经设立了救恩。那在腓立比书有讲过啊，上帝的创造一切是为他造的，靠着他造的，那要成就上帝的救恩啊，要不是啊，这个不是腓立比书啊，是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那这个是上帝本身在整个人类历史的作为，所以这个神的创造和受膏者是人类和宇宙万物之所以存有的原因，是因为有上帝的创造和他受膏者的救赎，所以人类会存在一直到今天。否则人类是不会存在的，宇宙万物是不会存有的。那这个是我们对世界和人类的认识。那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上帝他怎么去看人类，怎么看他。所以上帝说呢，他们呢抵挡神和他的受膏者。所以受膏者这个部分包括间接和直接。间接就是我和上帝的救恩没有关系，我根本也无所谓得救，我也不想得救啊，这是一种的情况啊。这种情况呢，有一种是无知造成的，一种是知道他也要抵挡，那是第二样，就是直接的。认识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同样会抵挡这个受膏者。那这个情况在旧约的以色列人和新约的外邦到处都是。西方2000年的历史，他们呢有机会认识这个福音，他们也抵挡这个受膏者。在西方整个西方2000年的历史都有这个事情存在， 请大家留意，抵挡他的受膏者不单在不信耶稣的人的里面，也包括所谓信耶稣的人的里面，他们也同样抵挡神的受膏者。这点大家要留意啊，不是挂名信耶稣的就不是抵挡他受膏者的，挂名信的也是。所以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照样抵挡耶稣，抵挡上帝的救恩。那在新约的时代，这些号称信主的，整个西方的社会2000年号称信耶稣的多数是抵挡这位受膏者的，我讲的多数。那些没有信的当然也是抵挡，到今天整个西方社会仍然在抵挡，也是多数在抵挡。不单是西方的社会的那些的所有的成员，也包括号称信主的多数也在抵挡。那这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描述，所以从这个描述当中你会看到人类社会当中所有的作为应该说近在眼底，你都看得很清楚。哦，人类社会是这样子，人是这么做事情的。然后说什么呢？第三节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请大家留意啊，抵挡神并他的受膏者是吧，有两位啊。然后呢，脱去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所以在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当他们写旧约圣经的时候，神和受膏者和救主同时存在，不但同时存在，他们是一体的，他们是一体的。所以这一个点我们在第二章的里面我专门会讲到三位一体这个事情哈。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不存在这方面的挣扎，他就是存在的，抵挡神和他的受膏者，然后他们的捆绑，他们的绳索。那什么是他们的捆绑和他们的绳索？神给人捆绑吗？受膏者给人绳索吗？有没有？有了。捆绑什么？捆绑人的罪。绳索是什么？是不要人去走灭亡的道路，要把人带到公义的道路上来。看起来好像捆绑一样，很有趣哈。很多人他不愿意信耶稣是因为怕被约束，你听到这个词吗？我们很多华人，我不要信耶稣，因为会被约束。约束什么？约束我内心的欲望，约束我自己要满足的个人的私欲，约束自己的罪性，这个是一样的。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在耶稣基督面前，那种的抵挡都是因为他们的罪，不想在神面前被限制被捆绑，这是问题。那耶稣讲得很清楚，跟随他的人才能够真正得自由。在约翰福音8章37到32节，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这个自由是脱离罪，在公义当中的自由，人不要，人要在罪当中放纵的所谓的自由。这个状态把世人所有的状态都包括在这个里面，所以你用诗篇第二篇的1到3节可以看清楚人类历史当中所有的时代，可以看清楚每一个世人都在这三节的里面，很有意思哈。所以圣节只有三节的经文啊，圣经啊，三节的经文会把人类整个的历史，无论是总体性的，无论是国家的国王臣宰，无论是个人性的，无论是不信耶稣的，也包括所谓信耶稣的，全都包括在三节圣经的里面啊。那为什么圣经说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世人却看不透他？为什么圣经说我们不要被世界那些的学问所影响，真正的智慧在圣经里面。圣经 这种穿透性的概括性的智慧是把人看得透透的，这是所有信主的人。那我们需要被上帝光照，被上帝看透，然后我们需要有圣经的眼光，把人看得很透彻。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的智慧。这三节啊，地上的事情，这三节全部描述得很清楚。然后后面看天上的事情，第四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很有趣哈，在圣经的里面呢，只有三处讲到上帝发笑，上帝嗤笑，都在诗篇的里面。那第一处呢，在第二章第四节；第二处呢，在诗篇37:13；第三处呢，在59:8。只有这三处讲到上帝笑。那这个嗤笑、发笑是一样，就笑话他们啊。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有点像什么呢？啊，有点像啊，你买了一个螃蟹，然后呢，你大概想要把它煮了，结果这个螃蟹呢，就伸起它的钳子给你咔咔咔，一直要掐你，然后你看着它，大概你会笑它，就说你这样有用吗？啊，你这样是没用的哈，是无谓的挣扎。啊，人在上帝面前还不如这个螃蟹，因为螃蟹呢不小心还可以把人咬到哈。那人在上帝面前是一点用都没有。人所有的骄傲，无论他聚集在一起，无论是他多强大的所谓的国王啊，无论是那个多厉害的臣宰，在上帝面前啥都不是。那用英文说是 nothing， 什么都不是。所以上帝嗤笑他们，上帝在笑话他们，那这是天和地之间的差距，这是造物主和受造之间的差距。所以受造的人，无论他自以为多强大，无论他自以为自己脾气多大，无论他自以为自己的伤害性多强啊，在上帝面前都是啥都不是。那这个视角对于信主的来说很重要。我们为什么有平安？我们为什么没有平安？没有平安是因为我们害怕神，还是害怕世上的那些的世人有能力的可能对我们产生伤害？我们怕的是什么？啊，我再次说，当我们敬畏神和畏惧神的时候，我们在世上就什么都不怕。如果我们在世上还怕什么，说明我们对神的畏惧还不够，这是反向啊。那世人在上帝面前什么都不是，上帝会耻笑他们一切在人看起来可怕的作为。那我们属上帝的人就应当毫无畏惧。我说第二篇和第一篇是连在一起的。那第一篇，当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我真正归向神的时候，到第二篇开始把这个力度，把为什么我们不畏惧，为什么在神面前这种状态，把它展现出来。然后第五节，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上帝会在怒中责备，那是讲到对他们的这个作为。在烈怒中惊吓他们，会让他们感到恐惧。我们最近哈，这个经常会看到一些大的自然灾害，然后大家说这是末日景象，乌云密布了，然后这个整个情况白天以后变成像黑夜一样，这是末日的景象，人就害怕了。然后如果人听到那个巨大的雷声，轰，打雷闪电，人就害怕了。那单单这个自然现象就让人惊恐了。地震，大的地震来了以后，各大楼都轰塌了，人就害怕了。那上帝还没有直接发怒，人就害怕了，就惊恐了。那人是活在惊恐的当中，人所有的安全感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安全感，包括那些独裁者， 他没有绝对的安全感。那那些独裁者更恐惧哈，你看金正恩他看起来很嚣张，他非常恐惧的啊，普京啊很恐惧的。那这些在人看起来很强大的，实际上他背后的恐惧，他活在惊恐的里面，这是世人的状态。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回到我们自己，我们基督徒，你是不是活在一个平安的状态？那上帝他按照世人的状态，他惊恐他们，他恐吓恐吓他们，那这是他们真实和神之间的关系的一个现象。然后第六节说，我已立了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第七节，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一节非常重要。那这一节呢，是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他给以色列人传道的时候说，这就是耶稣基督。那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一个这个经文呢，对于外邦信徒格外的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在上帝的救赎计划的里面，只有耶稣是讲到被神生的，其他所有的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是讲到被神拣选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被神生的，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我们是被谁生的？地上所有的人都是被亚当生的，只有耶稣是被神生的。然后呢，所有地上的人都叫做亚当的后裔，只有耶稣是女人的后裔。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那耶稣基督是神道成了肉身降世为人的那位救主，他也是独一的神，所以他成为神的儿子，又被神生，他既是神的儿子又是神自己。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个没有问题。所以三位一体这个概念，我们外邦人纠结了两千年，到现在还在纠结，这是我们外邦人用自己的理性头脑来理解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当我们信主，我们没有信心，我们用我们的理性去要去调和这件事情，我们会出问题的，是吧？所以三位一体这个事情，在圣经的里面我叫做公理，上帝已经把它放在圣经的当中，它就是这样。所以我在讲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保罗跟犹太人讲，他只是告诉犹太人，我今日生你的那位就是耶稣，他不需要跟犹太人说这是三位一体。但到了外邦人这里麻烦多多，耶和华见证会啊，他们在约翰福音的里面，他说你看耶稣说我是父他是子，所以呢我就比上帝小，所以耶稣就不是神啊。这是外邦人的逻辑。那这种没有信心的逻辑会造成信仰的偏差。那我给大家讲过这个见证，这里面在这节经文需要讲一下，曾经有三个耶和华见证会的都是西人到我家来敲门，然后有两个在前面，一个躲在后面。那两个进来就跟我说啊，因为我盖了，我家门口有一个小牌子叫做这个God bless this house 啊，我有一个小牌子。他说啊，你是信上帝？我说是啊，啊，然后呢他就说这个那我们是耶和华见证会的啊。我说是啊，我说知道，我说你们不相信这个耶稣是神啊，你们觉得耶稣是比上帝小？他说是啊，你看约翰福音讲的，耶稣自己亲口说我是神的儿子。我说是吗？我说他给我讲英文哈，我说你呢是外邦人，你完全不懂圣经的逻辑，你既不懂原文，你只懂英文，你不懂希伯来文，你也不懂圣经的逻辑。我说我给你讲约翰福音，你看约翰福音五章十七到十八节，那耶稣说我是神的儿子，那法利赛人说，那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把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我说这是犹太人的逻辑，你是外邦人的逻辑。然后那两个听了当时就晕了，那第三个人马上冲过来就抓住两个就跑了，他们三个人就一起都跑掉了，逃掉了啊，不敢跟我再继续聊下去了。那这个是我说你们这些，他们是讲英文啊，我说你们这些外邦人啊，我也是外邦人，我说你不懂这圣经逻辑，你用英文的这个逻辑，我说你完全是看错的，约翰福音你都看错了啊。大家留意啊， 对付约翰见证人，约翰福音五章十七到十八节，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啊，因为他们用约翰福音来讲耶稣不是神啊，他是比神小，我就用约翰福音告诉他耶稣说他是神，连法利赛人都认为他是神啊，我说你们呢这个是错误哈，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那有关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在犹太人当中他们是一个内置的观念，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和神是平等，因为耶稣他在第二章这里面讲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指神道成肉身成为救主的这件事情的发生，是上帝设立救主，是三位一体的神之一，他降世为人成为救主，成为神的儿子，就在诗篇第二篇这里面所讲的。所以在这个点上呢我们在这里面看清楚，我们就不会出现问题啊。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第五章第五节都引用诗篇第二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段经文讲到耶稣就是那位基督。但希伯来文是给犹太人写的，犹太人从来没有这个纠结三位一体的问题，他只纠结谁是那一位基督，这是他们的纠结。那希伯来书也告诉他，包括保罗也告诉犹太人，耶稣就是那位基督，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位基督，那位弥赛亚就是耶稣，那就是结论。但是没有三位一体的纠结啊，我们外邦人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突破啊。那西人他们纠结了好多年，2000年，我们华人呢也跟着一起纠结，我盼望我们华人能够从这个纠结里面走出来，因为我们华人的这个思维呢和西人不太一样，西人他们是受这个希腊哲学的影响，一二一二的哈，这种逻辑他们会被这个逻辑缠住的，这是西人他的 mentality， 他们在逻辑有很多方面是好的啊，在解释圣经啊，特别是新约圣经非常好，但在这个点上西人他们有困难。那我们华人呢受老子的影响，我们叫心性的，我们从心里面的感受，那这个和这个信心有关，但在这个点上你本着信心接受啊，三位一体是预设的啊，所以我一直在这个讲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请大家看创世纪的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的里面，耶和华神，耶和华神两个希伯来文，一个是 Elohim， 一个是亚位， Elohim 是三位，亚位是一位，在第二章的里面说了非常多的三位一体神一起存在的，然后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所以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已经把三位一体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内置的，我叫做公理，放在这个里面，所以犹太人他读圣经他自然就接受神是一位也是三位啊，所以圣父圣子圣灵没有问题。但到了外邦人，特别是到了希腊哲学影响的这个西人这个体系，他们这个非零即一的这个逻辑给他们产生相当大的困扰。但华人呢，因为我们跟西人学的比较多，在这个点上我希望我们不要掉到这个陷阱里面，不要再纠结什么三位一体这个事情，预设的就是这样，他是一位也是三位啊。所以在诗篇第二篇这一节圣经在新约的里面被引用，也告诉我们这位就是那位救主，他的儿子也是救主，也是那位神。好好，那这是这一段。那前面讲到上帝第四节在天上嗤笑怒中责备，然后到第六节第七节讲到上帝的救恩。那前面讲到抵挡神和他的受膏者第三节哈，然后到了后面以后神受膏者这两位都出现了，这位受膏者就是讲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今日生你。所以上帝的作为在这里面是一直两位神哈，这里面他没有提圣灵，那圣灵一直是在里面的，就一直存在的啊，在这里面。好，我今日生你是讲到耶稣基督啊这个预言。然后到第八节，我求你啊，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那讲到基督在地上他要 得列国为基业，地级为田产，讲到耶稣基督他要成为真正的君王，神赐给他的。那这是上帝的预言和应许。那这个预言和应许呢，曾经被撒旦利用过，大家还记得吗？耶稣在地上传道有三个试探。第一个试探是什么？肉体的需要，40天没吃的了。然后呢，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哈，石头变成食物。那耶稣回答，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第二个试探大家还记得吗？撒旦把耶稣带到身上，把天下万国指给他看，他说呢，你若是拜我，这些都是属于你的。这是诗篇第二篇，撒旦利用圣经上的话来诱惑耶稣的。有趣吧？你拜我，我就给你。因为诗篇第二篇已经说了，神说我要把列国给你为产业，你看到。所以引用圣经大家要留意，错误的引用可能来自于撒旦，不是来自于神。错误的解释可能来自于魔鬼，不是来自于圣灵。虽然号称是圣经，大家要留意了。而且撒旦魔鬼在教会当中最大的破坏，就是用所谓的圣经，就是用所谓的解经，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啊。那最近闹腾那个叫 NT Wright 啊，他讲这个保罗新冠的啊，最近在这个华人界影响非常大，请大家特别留意啊。那个 NT Wright 那个是异端啊，这 Archie Spro 清楚地说他是异端的，叫 MacArthur 也是讲到他是异端的。那现在在华人界非常的普遍，保罗新冠现在已经在整个华人界，包括台湾的一些神学院，很多教新约的教授，他们都在讲保罗新冠。那我叫做新冠，我不叫做新冠哈，那个是有毒的东西，千万要留意。现在我们华人教会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机的时刻啊，请大家特别留意，就在圣经真理上的持守，千万不要被现在所流行的那些东西所带跑，非常的危险。灵恩成功神学现在连保罗新冠都开始侵入到，叫 snake in 进到教会的里面，非常可怕啊！我是华神毕业的哈，我可没学那个东西。那这是近些年哦，我毕业华神毕业，我看将近20年了。那最近这5年10年5年多吧。不得了，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请大家留意啊，要特别留意啊，要在真理上站得稳。号称解释圣经的未必是从神来啊，我说撒旦做过这个事情啊，我将万国赐你为业，那耶稣怎么回答？单单敬拜这位神，你是撒旦，你给我所有的事情我都不要，我只要敬畏这位独一的神。那这个是我们自己在里面要守住的哈经文。那到底神有没有赐基督万国为业呢？有没有呢？那这句应许有没有实现呢？这句应许的实现有两个部分，一个实现是福音成为万国的福音。有上帝的选民在诗篇这个时代还没有到外邦，福音还只在以色列人当中，然后上帝说他要把福音传给万国万邦。这个有没有实现呢？这个有实现，我们今天中国人就是见证者之一，是吧？原来福音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和我们中国人是隔得最远的，现在我们也有很多信主的，这是一样。那还有一个很字义上的 literary 的是万国为业，有没有实现呢？还没有实现。会不会实现呢？会实现。什么时候实现呢？千禧年。我们现在正在查启示录，在千禧年的时候万国都要伏在基督的面前，会有1000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世上所有的国家他们还存在，外邦外族都存在，他们需要在圣城的里面得着光和水，他们才能够生存。他们要把荣耀归给这个圣城，他们要把马的铃铛要挂上归耶和华为圣， 要朝拜这个圣城，但是他们不能进来。然后圣城里面的人是不死的，那个圣城就应该有你和我在里面。千禧年我们被提以后，以色列全家得救，所有的外邦信徒和得救的以色列人都在千禧年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我们都应该在里面。如果你在里面，你就应该看到这一句经文应许的实现，神赐万国为业，基督掌权。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所盼望的基督复兴以色列国在全地掌权，是在千禧年当中实现的，不是在耶稣第一次降临实现。所以第一次降临的时候，连使徒，连那些使徒他们都 confuse， 连使徒约翰他自己都没有看清楚，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在这个时候吗？派门徒问耶稣，耶稣说没有， not yet， 还没有，但是一定会实现，是在千禧年。那重要的是我们所有信主的人，你在千禧年里面一定要有份的啊！我在带我们这些长者团去查经的时候，我说我们在那里要见面的啊！在千禧年国度，圣经所有的预言在字面上你都会看到实现，赐万国为业啊！那这个是这段的应许。然后第九节，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那个时候基督的权柄是绝对的在地上掌权，就不是现在的世界哪一个大国要发动战争大家都怕他，不行我就放核武器啊，不然的话我就发兵出去，我要把你修理掉啊，我最厉害啊，就没有这个事情。现在人类社会还是人的权柄在掌权在嚣张，但在那个时候没有这个事情，唯有基督的国度他是绝对的掌权，他用铁杖击碎他们。那这个是那一千年的那个时候的情形。好，一到三节地上的情况，四到六节天上的情况，七到九节在地上的作为啊，这都是在整个横跨整个人类历史整个宇宙的啊这么一个描述啊，这几节是圣经。然后第十节到第十一节，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上帝直接责备地上的君王和审判官，在上帝眼中没有什么伟大的国王，什么伟大的领袖，在上帝面前你啥都不是。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需要有信心哈，我们很多人会担心说啊，这个家伙这么坏什么时候这个一直被他祸害啊，一直迫害我们信仰，应该怎么办呢？我说我们要看一下使徒行传，上帝让希律王今天死他活不过明天，派个小虫可以咬死他，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在上帝的手上，任何一个人让他今天死他活不过明天，这是我们的信心。因为有这个信心，所以我们就毫无畏惧，我们敬重地上的掌权者，但是我们绝对不畏惧他，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在地上的状态，是吧？那上帝说你们君王应当醒悟，君王会醒悟吗？那这是两个方面哈，君王会醒悟这个事情，从上帝的角度来说，从救恩的角度来说，唯有有机会认识救恩的才会哈，没有认识救恩的不会醒悟的啊。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哈，征讨全世界，然后呢30多岁就死了，他没有醒悟，他的醒悟就是我这个占领了这么大的疆土，我死了什么都没有带走，他的醒悟就是希腊哲学的一个醒悟，就仅此而已，他不会在上帝面前醒悟。但有人会有一些醒悟啊，大家还知道这个刚去世的伊丽莎白这个女王哈，那她去世的这个将近去世的时候，她自己有描述啊，她说呢，我不是王啊，真正的王是耶稣基督哈，我不是王，我对她信仰情况不太了解哈，我不做任何评论，但是这个醒悟呢还是对的，这个醒悟是好的。 那唯有真正认识上帝的才有机会醒悟，否则不会醒悟的。那这个是他要的。那他不醒悟如何呢？不醒悟将来到地狱的里面啊，你继续的不醒悟嘛。那这个是讲到醒悟啊，说他们呢不是真正的正确的代表。这个是上帝对所有地上君王的定位。为什么叫醒悟呢？你会做错，你搞错了，你不是绝对的正确的代表啊，不是他一句顶一万句，没有这个事。伟大领袖说的全是对的，是胡说八道，没这个事情。所以上帝让君王醒悟，你们地上每一个君王做君王的，你没有一个人是绝对正确的啊。这个是对君王的定位。那对我们信主来说也是一样，我们不要把君王高举到好像绝对正确，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包括以色列本身的国王，以色列本身的国王也没有一个是绝对正确的，连大卫也不是完美的。那唯有尊神为王，这个才是对的。那这个是对地上的王的定位和人正确的对自己的定位。君王要醒悟，然后审判官应当受管教。那什么意思呢？是审判官你也会判错的，地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和公义的，没有的，审判官也会错的啊。所以我在一个小视频里面讲过，说这个地上公义，我说地上没有公义战争，打仗，我说没有任何一场战争叫做公义战争，没这个事情。它有一点点公平的成分，道理的成分，它这项战争本身不是公义的，因为人本身不是公义的。就连以色列人攻入迦南地，上帝特别跟以色列人讲，不是因为你的义，是因为他的恶，你不要自以为义，我让你去把迦南人灭了，你就觉得你是公义的，没这个事儿。你也是罪人，但他们更恶，我把他灭掉，用你把他灭掉，你不要自以为义。那这个是对所有人在地上的定位，这是正确的定位。当我们这样定位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的状态是正确的。不要自以为我是绝对正确，不要自以为我绝对的公义，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受他的责备和管教，这才是对的。不管我们在什么位置上，包括我做牧师的，啊，都要在神面前接受他的提醒和管教，啊，地上的人应该怎么办啊？然后第十一节，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有意思吗？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叫 fear God， 要敬畏神，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一个人活在地上，特别是讲到信主的，如果不敬畏神，他一定会落在罪的里面。请大家留意啊，内心的敬畏和远离罪是密切相关的。一个人，我们叫做信主的，如果没有对神有敬畏的心，他一定没有办法建立起来真正属神的生命。我刚刚讲的那个 N.T. Wright， John MacArthur 在这讲到，特别提到他，他说他缺乏对上帝的敬畏，所以他会出那种的违背福音的理论。啊，那个 N.T. Wright 他否定马丁路德的，否定一信称义的，那这样的一个理论，竟然现在在华人界传播，在西方也有，但是没那么厉害，但是竟然在华人界传播得这么厉害。否定一信称义，我们还怎么信？这么可怕的啊，那巴西佛教的异端的竟然在到处传递，那这个非常可怕的啊。那缺乏什么呢？麦卡特说他们没有敬畏的心。那这是一个做几十年牧者的人，他对人的灵性的一个比较准确的判定。我个人也有同感，当我们缺乏对神的敬畏，我们就在真理的面前会偏颇的。因为缺乏对神的敬畏，就敢放胆的要说任何的事，就敢放胆的要质疑圣经的真理，这样的人会偏离真理的，可怕的。所以呢，请大家留意那些所谓的神学家、圣经学者啊，那个 N.T. Wright 也是著名的神学家，英国的什么所谓的学者，有这个名给他，他是干这个的，但不等于他是正确的。不要被那个 title 有 那个名头所影响，他是很厉害的神学家，他是很厉害的学者，那他有可能是错的啊。所以这个是敬畏的心很重要哈。然后当存战兢而快乐，那这两样好像是矛盾的，是吧？什么战兢就不快乐了吗？那快乐的怎么还会战兢呢？这个是矛盾的哈。那在主的里面，这个是一体的啊，是一体的。当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在神面前，我们才会真正的心欢喜灵快乐。当存着敬畏的心在神面前，我们才会远离罪，追求公义，我们的心才会真正的快乐的。如果没有这一个在神面前的敬畏、战兢、个人放纵、个人在个人的情欲和各样的私欲当中放纵，那个叫做最终之乐，那不叫做真正在主里面的快乐，那个 rejoy 没有的，也就叫做喜乐。越是在神面前恐惧战兢的，越能够在神面前有真正的喜乐。那这两样似乎是矛盾，但在信仰的里面却是一体的。本源就是我们本身是有罪，是受私欲所驱动的。所以那个恐惧战兢是让我们远离罪，在公义的当中我们有真正的欢喜快乐啊！我看我的时间又不好把握了哈。好，后面第十二节，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啊！那这个词就讲到救主。以嘴亲子是什么意思？是真正的敬畏他，敬重他啊！大家还记得以嘴亲子还有一个人做了这个事情，还记得吗？克西马尼园犹大以嘴亲子，耶稣说你用亲我的方式来卖我吗？你看犹大很有意思啊，你看犹大这个动作是不是有趣啊？跟诗篇第二篇有关呢、啊。以嘴亲子，我做的是对的，你看我用嘴来亲你，但耶稣说你是出卖我的啊。所以在这个圣经的里面，很多的这个经文，你和这个新约啊，你再联系在一起，很多非常很有趣的地方啊，这个连接点啊。那真正以嘴亲子是你心在神面前真正的爱他，真正爱主啊。那这个和诗篇有这个律法总纲有关，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你当爱主啊。在哥林多书信保罗也说，那些不爱主的要落在咒诅的里面啊，所以这是爱主的意思。然后因为恐怕你便在道中灭亡哈，在你整个的信仰的路上会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要讲到神他的这个恩典是不是无限的给你恩典，不是任凭你在罪的里面他会发怒的。到了神的时间他会有震怒，他的怒发作以后他会让人离开他的恩典。那对恩典的珍惜，对耶稣基督救恩的珍视，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经文里面表达我就不多讲，我们看一下这个思考题啊，我就把它过一下。那第一样啊，外邦众民为何会争闹谋算，君王曾在商议要抵挡神和他的受膏者。我讲的人的罪性，人本能会做这件事情。从人类历史到现在，我说巴别塔是一个标志性的这个事件之一哈，那现在也仍然在做这个事情，整个世界的本相就是这样。那第二个，坐在天上的上帝嗤笑地上的众民和君王，地上的这些人是否知道呢？他们知道吗？他们不知道啊，他们不知道上帝在嗤笑他们啊，这个闽南话叫我们在戏啊，他不知道死了哈。不知道会死的，很可悲很可怜的，不认识神的人是非常可悲可怜的，包括那些所谓高高在上的这个掌权者非常可怜。然后第三，耶和华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如何知道？这位就是指耶稣基督啊，这个是我们用信心重生来的内置的放在我们的里面的啊，不是我们的理性做出的一个所谓的逻辑性的一个结论。第四，上帝要赐给耶稣基督列国为业，这是如何实现，如何能够真正实现？我这两个部分，一个福音传到万国，一个启示录千禧年。第五，君王通常很聪明，为什么还要醒悟？审判官 要管教别人为何会受管教，所以上帝说地上没有人是绝对的，做王你不是绝对正确，做审判官你也有问题啊，啊，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啊，都要在上帝面前接受上帝的提醒和管教。讲到人的有限，第六，为何以嘴亲子才不会在道中灭亡，他的怒气快要发作，能有多快呢？不爱主，没有爱主的心，你在这个真正的救恩真道当中，你不会真正活出对的生命，还会走灭亡的道路。我说犹大以嘴亲子没有用的，没有意义啊。那他会怒气发作啊，神会有震怒啊。好，后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思考回应。天空体，第一，世界的本质是抵挡上帝，世界的本质是走向灭亡啊！所有要拯救世界的人都算了吧啊！这我们基督徒看得清楚啊，没人拯救了世界，上帝要毁灭世界，你要拯救世界，那谁敢跟上帝对着干呢？这很可笑的事情啊！第二，世人相对于人有能力，世人相对于神没能力啊！世人都是跟人比的嘛，我觉得我很厉害，我很聪明，都是跟人比的嘛，是吧？你跟上帝比啥也不是嘛，所以人的骄傲也是非常可笑的嘛，是吧？我比你厉害嘛，都跟人比嘛，啊。第三，上帝的独生子肉身是耶稣，上帝的独生子本性是上帝，像神本身是神自己。第四，上帝赐的列国是教会国度，上帝赐的列国是基督国度啊，两个国度，教会国度、基督国度。都在万国万邦啊，最后是全然的被上帝掌管。第五，人类的智慧者会落入愚蠢，人类的执法者会落入不义的。人类自以为有智慧，在上帝面前是愚蠢的，就是上帝在天上发笑，笑话他们。啊，第六，没有基督救恩，必走不义道路。没有基督救恩，必走灭亡道路。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一定活在不义的里面。那没有救恩，他一定会灭亡。啊，那这是我们基督徒能够看清楚的。人活着和将来永恒的生命，这是我们看清楚的。真正的灭亡是将来永恒的灭亡，那个才是最可怕的。地上暂时肉体的这个死去，对我们信主的人不算的什么，那不是个事儿。重要的是将来永恒。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哈。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祷告，保守我们在你圣经话语当中的学习。我们翻开诗篇第二篇这里面的内容很丰富，很宝贵很多和新约的连接，让我们看到你的话是那么的奇妙这是在跨越上千年彼此的连接。就求主来保守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真正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学习，那真正能够敬畏神，以嘴亲子是真正爱主的心，能够在你的道中我们活在你救恩的当中。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